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5年6月18日周三，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文，爱出风头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错误地宣称，我离开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返回华盛顿是为了推动伊朗和以色列实现停火。错，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前往华盛顿的真正原因，但肯定和停火毫无关系。原因要比停火要重要的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马克龙总是弄错。敬请关注后续。以色列驻莫斯科大使 Simona Halperin 表示，以色列希望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计划，并消除其未来重启该计划的能力。任何关于和平谈判的考虑都必须在伊朗丧失追求该项目的能力之后，现在考虑谈判还为时过早。以色列正在攻击领导伊朗核计划的个人和机构，那些领导旨在摧毁以色列的核计划的人，以及所有可能对以色列构成军事威胁的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在夜间对基辅的袭击中发射了超过440架无人机和32枚导弹。基辅遭受了史上最可怕的袭击之一。敖德萨、切尔尼耶夫、日托米尔、基罗沃拉德、尼古拉耶夫也遭到袭击。基辅总共有8个地区的建筑物遭到破坏。据报道有75人受伤，截至目前已有15人确认死亡。当地时间1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通告称，当天伊朗对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位于特拉维夫的总部发动了袭击。当天一同遇袭的还有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曼，他与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以及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并称以色列三大情报机构。以色列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伊朗伊斯法罕东部和北部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国五月零售销售降幅超出预期，主要受汽车销量下滑拖累。此前因担忧关税引发的抢购潮已退去，消费者抢购热情减弱，但消费者支出仍受到薪资稳健增长的支撑。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继四月份零售额下降 0.1% 后，上月零售额下降 0.9%。 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STEEL 6月17日中国47港进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4,402.34 万吨，较上周一下降 24.99 万吨。具体来看，本七个区域港口进口铁矿石库存减量主要体现在沿江、华东和华南三个区域，其中华南区域港库减量相对较多，而港库增量主要集中在华北和东北两个区域，东北区域港库增量相对较缓和。据 MSTEEL 卫星数据显示，2024年6月9日至6月15日期间，澳大利亚、巴西七个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总量 1226.2 万吨，环比下降 25.9 万吨，库存连续三期下滑，绝对量处于二季度以来的中等偏下水平。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测显示，6月13日全国主要油厂进口大豆库存660万吨，周环比下降11万吨，月环比上升14万吨，同比上升59万吨，较过去三年均值上升101万吨。主要油厂豆粕库存42万吨，周环比上升3万吨，月环比上升30万吨，同比下降59万吨，处于历史同期较低水平。预计后续油厂豆粕累库加快。据阿肯色大学合作推广服务中心的一位官员称，由于今年春季频繁降雨，该州可能会有几英亩的大豆无法种植。农业经济项目协会推广服务负责人 Scott Stiles 称，降雨干扰了大豆的传统种植季节。一些能够种植的大豆可能需要重新种植，但能否真正实现这一操作还是存有疑问。州农业部门的官员目前正关注两周的深绿色窗口期，即在六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经过施肥和灌溉的水稻会呈现出均匀的深绿色。据外媒报道，为了降低国内食用油价格，印度政府在六月的第一周将毛棕榈油、毛豆油和毛葵花籽油的基本关税下调了 10%。 此举使得食用油批发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令消费者压力缓解。由于政府将基本关税下调 10%， 豆油和棕榈油的食用油价格较二月份大幅下跌。 据欧盟委员会，截至6月15日，欧盟 2024-2025 年棕榈油进口量为274万吨，而去年为336万吨。欧盟 2024-2025 年度大豆进口量为1358万吨，而去年为1265万吨。欧盟 2024-2025 年油菜籽进口量为691万吨，而去年为545万吨。欧盟 2024-2025 年玉米进口量为1902万吨，而去年同期为1786万吨。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未知目的地出售了12万吨豆粕，于 2025-2026 年度交付。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 IEA 报告显示，石油需求将于2029年达到 1.056 亿桶每日的峰值，2030年小幅回落。与此同时，全球产能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超500万桶每日，达 1.147 亿桶每日。近期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凸显了中东供应风险，但 IEA 指出，最新预测显示，若未出现重大供应中断，2030年前供应将保持充足。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 RIA 报道称，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就 OPEC 加在低油价背景下改变加速增产决定的必要性发表评论称，需要改变 OPEC 加有关增加石油产量的决定，全球需要新的产量，但 OPEC 加准备灵活应对。诺瓦克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供应中断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以及美国发动贸易争端等因素给石油市场埋下了动荡的隐患。欧盟提议自2026年1月1日起禁止欧盟液化天然气终端向俄罗斯客户提供长期服务，规则适用于2025年6月17日之后签订的合同。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花旗称，预计黄金将在未来几个季度内回落至每盎司3000美元以下。包括 Max Layton 在内的分析师说，到2026年下半年，黄金将回到每盎司约2500至2700美元水平。投资需求减弱、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改善以及美联储降息等因素都可能导致黄金价格下滑。世界黄金协会表示，各国央行对黄金的预期持续向好， 95% 的央行认为全球央行黄金储备在未来12个月将增加。创纪录的 43% 的央行表示，其所在机构的黄金储备在同一时期也将增加，且无人预期黄金持有量会下降。主动管理黄金储备的央行比例从2024年的 37% 升至2025年的 44%， 提升收益仍是主因，但风险管理超越战术交易成为第二大动机。美联储传声筒 Nick Timiraos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关税对价格构成的风险，美联储本周本来准备降息，因为近期通胀有所改善。我认为过去五年已经改变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看法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接下来就是夸夸期的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地缘风险短暂缓解，油价走势如何演绎。正信期货分析指出，短期意义局势不确定性较强，放大油价波动。中长期 OPEC 加加速增产导致的供应过剩没被完全计价，但伊朗产量尚存下降风险，未来向下需关注是否出现重大宏观利空，地缘冲突是否缓和。当前地缘局势较难预测，观望为主，后续关注地缘平息后的溢价回落机会。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尿素。尿素强势反弹，但反弹空间不宜过分乐观。光大期货分析指出，当前市场影响较大的主要来自国际市场扰动，一方面是俄罗斯、埃及、伊朗等地区氮肥生产及经营干扰因素增多，另一方面在于印标价格偏高，二者均对国内市场产生提振。再来看看基本面，供应方面，上周国内尿素产量在下降，但是生产企业以及港口库存均在增加，整体库存压力依旧是存在的。综合来看，国际市场生产扰动增多，偏高的印标价格提振国内情绪，叠加企业订单出现明显改善，基本面好转背景下推动价格快速上行，注意期货盘面上方压制依旧较多，反弹空间不宜过分乐观。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